Let's welcome our online audience. They're live.
让我们一起欢迎从线上加入我们的家人们。
Welcome to the House of David. We are glad that you joined us here at Fairland, Oklahoma, House of David, the One New Man Ministries, One New Man Embassy.
我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在奥克拉荷马州菲尔兰大卫之家合一新人大使馆安息日的聚会。就牧师说，今天晚上我要借着圣经当中耶稣的话来向你们介绍神的国，而且告诉你们，你们是神国度当中的一份子。神的国度并不是未来发生的事，我们现在就有神的国度，并且我们现在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在耶稣的事工当中，他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神的国。那么2000多年前，在耶稣的时代，神的国是鲜活的、生动的。今天神的国度在他的百姓当中的鲜活与生动程度，比较当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们要欢迎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现神的国度凌驾于一切国度之上，并且统领管辖这世上的一切国度。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要从吹响号角和为以色列求平安开始。
Anytime that we blow the shofar, how many know that heaven stands at attention?
听牧师说，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每次当我们吹响号角的时候，属天的领域都会留心听我们的号角声？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天使留心听这些声音，为要完成神的旨意。当你吹响号角，并且奉主的名来祷告，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不但神听见了，属神的天使听见了，仇敌也听见了。他知道神以及大军出动帮助你，他无法胜过你，因为你是神国度的公民。神要从各种仇敌的攻击当中保护你、拯救你。经上说，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听牧师说，别忘了，他们是假的狮子，而我们的主才是真正有大支派的狮子。他是站在你这边，他是保护你的。而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我们也是得胜的。今晚当我们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求平安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在民数记10:9。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
All right, let's lift and sound and shout, praying for the peace of Jerusalem. That enemy that tries to assault the city of our God and the people of our God, he's defeated.
随着我们吹响号角声，我们要宣告一切攻击神的城以及神的名的仇敌要被打败。我们一起吹响号角。
All right, this second shofar blast.
接着是第二个号角声，是为全世界被迫害的教会来祷告。金牧师说，接着11月初美国的大选，你可以看到神为他的百姓坚强站立。众圣徒的祷告不光是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全世界，因为在国际的舞台上，我们已经看到选举的结果所带来的变化。
That's how powerful God's kingdom is, of which you're a part.
这再再的彰显神国度的大能，而你是其中的一份子。而接下来我们的号角声是为全世界被迫害的教会呼求圣灵来坚固他们，使我们在这个季节作为神国度的一员，去展现圣灵的大能，并且去成为世界的光与盐。让我们一起吹角并呼喊。
All right, and this third shofar blast is for...
第三个号角声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你们有多少人要举手说，我的生命需要这个号角声？是时候让神的百姓在安息日当中，让神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掌权。所以当这个号角声响起的时候，搅扰你的仇敌、混淆你的仇敌都必须闭口。那么根据诗篇91篇经文中提到，神差派天使在你所行的路上保护你。借着号角声，我们就启动并释放在神的国度当中，神为着他的公民、他的百姓所指派的天使来保护你，脱离一切仇敌的攻击。我们一起吹响号角。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燃起安息日的烛火，首先是希伯来文的祷词。
Eloheinu, Malachaholam. Asher kitchen in Mibitzvatov.
Asher kitchen in Mibitzvatov.
Vizavanu.
Vizavanu.
Lahalek.
Lahalek.
Nershel Shabbat.
Nershel Shabbat. 神啊，我们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你用你的诫命分别我们，并且吩咐我们燃起安息日的烛火。
The title of the message tonight is a look at the kingdom.
这次安息日是由大卫之家合一新人大使馆提姆牧师负责主讲，主题是神的国度。
A look at the kingdom.
让我们来一窥神的国度。提姆牧师说，不管是从我过去教导主日学和后来成为一个牧者，我所牧养的羊群都非常的认真，很少错过聚会。那我发现大家都有个期待，想知道神的国度是什么，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说神的国度什么时候临到呢？
A lot of times we forget or we don't fully recogniz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now.
但是事实上我们忽略了，其实神的国度已经临到了。
It's here now.
神的国度现在已经临到了。
From the moment Jesus died upon the cross, His kingdom in you,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and His glory has been offered to the world.
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圣灵和荣耀已经临到这个世界。当圣灵和神的荣耀可以内住在你里面的时候，神的国度也借此临到你。
Now, His kingdom has been an ongoing one forever, since he's an eternal God. God controls everything, the whole world, the universe. He's the creator, but there's also other kingdoms out there. Those other kingdoms vie for your attention, and they vie for your citizenship, or the citizenship of humanity. We can belong to a number of different kingdoms.
那么因为神是永恒的神，所以他的国度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是一切的主宰，包括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因为他是那位创造主，但是除了神的国度，还有其他的国度并存，而这些所谓其他的国度想尽办法吸引你的注意力，并且想要使用你作为人类的身份或者是权柄。我们可以属于不同的国度。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once you become a true believer, then what happens is you're willing to set aside those other powers, those other kingdoms, and you begin to lay those things down so that you can grasp onto the kingdom of God.
但是一旦你成为一个真实的信徒，你会愿意放下你因为不认识神的时候对于其他国度的归属，或说从其他的国度所得到的能力，把之前的种种都放下，从今而后单单属于神的国度。那么神的国度所关乎的是你与神的关系，神所尽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恢复我们在始祖犯罪堕落之前在伊甸园里面与神那个纯正的关系。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是为了与他们团契，并且能够与他们同行。创世纪三章八节这里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他在呼唤那人。我们可以看见每一天神都会来到园中与亚当夏娃互动，建立关系。神在园中为始祖设下了一些规定和界限，但是人类违反了神的规定，跨出了界限之外，以至于他们失去了遮盖他们的荣耀，也就是失去了遮盖他们能够与神同行的光。但神说，我要恢复它。神要再次将他的国度赐给人，使人在这个恢复的国度当中可以再次的与神互动，并恢复原来的关系。但不光如此哦，神还要赐给人权柄和能力，去诉求和夺回一切所失去的。
A lot of people have the idea that Adam and Eve were inferior. Let me tell you, they were not. The fact that Adam was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ming every animal that the Lord brought to him and calling all those different things. You have to understand, he was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有很多人低估了亚当和夏娃。提姆牧师说，不，你要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式所创造的。神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他的面前，让他来命名。
And he was made perfect. Then what happened is sin entered in, and there began a degradation of man and humanity.
亚当的受造是完美的，但是当犯罪以后，人类堕落了，就失去了原来的位置。但是神告诉亚当说，我要赎回你，我要恢复你。但这可能要花很久的时间，但神会信守承诺。
Therefore, you can be assured that the kingdom that you belong to, that has always been the Lord's, is going to be restored in its fullness. And that kingdom has to do with your relationship and how you see God.
所以你所属于的那个国度永远都是属于神的。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它会被全然的恢复。而且神的国度所关乎的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以及你能看见神。
Because God wants you to see him. And you really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God wants you to see him.
因为神要你看见他，所以你得知道，神要你能够看见他。在你能够看见神之后，你也开始能够听见神。那么在我们能够听见神之后，你会重燃起与神互动以及与神建立关系的渴望。这就是神国度真实的样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从诗篇22篇来看。当然诗篇很大的比重都是大卫王所写的。而众所皆知，大卫王有一颗追随神的心。而这是什么意思呢？提摩牧师解释说，这意味着大卫对神蛮有热情，所以他专注地跟随神。那么大卫也指出，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一些事情，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跟随神的旅程以及逐步认识神的过程中。所以今晚我们也会透过耶稣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话中，去找出神国度的样貌，就好像耶稣举起了照片告诉我们，这就是神国度的样子。那么一旦我们看见了，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往何处去。这样的意象使我们更容易到达目的地。
If you seek the kingdom, you'll find the kingdom.
而且如果你寻求神的国，就必寻见。
And the kingdom will manifest itself in you.
而且神的国会自己彰显在你的里面。那有些评论当中提到神的国的时候，就会提到基督就是神国度的王。提姆牧师说，没错，基督就是王，但是耶稣基督差派他的门徒去传的是神的国，而不是传他是王。他要门徒所传的是去寻找神的国，并且彰显神的国，以至于人们愿意抓住神的国，并且渴望神的国。这么一来，人们知道他们需要神的国，他们需要救赎，他们需要转变，才能进入神的国。那么这就是神的国度所关乎的。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诗篇22篇28节，这里说，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我们知道历史上一路以来有许多的国度，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兰斯博士用七山来比喻七个不同的领域，而这些不同的领域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不同的王国，只是这些领域这些王国都是属于神的。
Other little kings or little gods, little g's, that try to convince people that they rule.
那么有些王和有一些神祇试图说服人他们才是掌权的。那么当然他们会有权柄，会有位分，但是终究都要降服于这位永生的神，他才是真正能够统管一切的。这牧师就提到11月初他国家的大选，这让我们看到神有权柄，立王废王都在他。神是个灵，他蛮有能力权柄在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指派。
But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Lord rules over the nations.
要知道神掌管列国。
Luke 22 and 29.
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2章29节。这是耶稣对他门徒所说的话。他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这个国指的是神的国。记不记得当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那么耶稣的回答是，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意思是，我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The stuff you're offering me like that, that's all temporary, That's all going to pass away. There is an eternal kingdom is available to me, and I'm not selling out early for something that won't last, and it's wrong.
从耶稣的示范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万国的荣华终将退去，但是那里会有一个永恒的国度为我存留，所以我不会莽撞的为了要得到什么而卯尽这些，终将成为过去式的荣华富贵中。所以在路加福音22章29节这里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
Jesus was and is the illustrator of the kingdom of God.
耶稣昔在今在永远都是神国度的表征。看着耶稣就知道神的国度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他就是最佳的典范。提姆牧师做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耶稣就像是样品房，他要以此为我们建造许多房屋，就像他在约翰福音14章第2节说，在我的父家有许多的住处。
What they're all going to look like, the principal one, which is Christ.
这些房子的标准看起来就会像基督。
Is the householder, so to speak, of what we are all, it's the target, so to speak, of what we're all going to be like. As we behold him, he says, we'll become like him.
基督就像是屋主，而他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越多的注目耶稣，我们就会越被转化成他的样式。所以当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是什么意思呢？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exemplify the kingdom just as I have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illustrate God's kingdom on earth now in his earthly ministry.
这意思是说，你有一个责任去展现神国度的样式，如同耶稣在地上服事的时候，他就是在展现神国度的样式。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服事的重心主要是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但是他时不时会南下到耶路撒冷，他的事工就是在他所经过的这些地区展现神的国。但事实上他花很多的时间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而那个地方有许多的外邦人，而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神的计划。因为耶稣来不光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外邦人。虽然耶稣是被差派进入犹太人，进入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但是正如经上所说，万国要因着以色列蒙福，如同创世纪12章第3节所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而耶稣基督在他3年在地上服事的事工中，就成就了神这样的应许。他将神的国度呈现给我们。加福音12章32节，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So it's a gift to you, not something that you earn. It's not something that you're born into. God has gifted you the opportunity of being a kingdom.
所以神把国度当作礼物送给你，要知道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不是你赚来的，也不是你与生俱来天经地义的权柄，是神主动把他的国度赐给你。在耶稣在世上服事的这3年当中，他所呈现的就是神国度的样貌。那么他也期待在我们所处的时间跟地点中，在你的环境里面接受神的呼召，在神所安置你的地方，在历史上你存在的这特别的时空中，去彰显出神国度的荣耀。而神的国度就是在你里面，值得你用一切去换来无价的礼物。那我们来看但以理书4章3节，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要知道世上的王国不断的更迭，回顾历史，有的时候是埃及大放异彩，有的时候是波斯大放异彩，有的时候是叙利亚占上风。那么希腊的王朝也有它绽放的时刻，罗马帝国也曾经不可一世，又如大英帝国也曾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法国、苏俄、中国等等都有它的影响力。不同的王朝，不同的王国不断的更迭，但是唯有神的国会存到永远。在希伯来文，神的国度被称为不可被震动的国，而神乐意将这样子不可震动的国赐给你。在路加福音17章20、21节这里说，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么这是耶稣的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所以它不是一栋建筑物。那么如果你说肉眼能够见到神的国在哪里呢？提摩牧师说你会很惊讶，如果神的国能够被看见，就是从你们这些信徒的身上。
You're the building, you're the government structure, you're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hat God has as far as the structures that are to exhibit the power of heaven on earth against the enemy.
你就是神的国，你就是那个建筑体，你就是神执政的结构。神借着你在地上彰显出对抗仇敌属天的能力。
That kingdom is in you.
如此属神的国度在你的里面。神的国度是真实的，是可行的，但我们如何抓紧这个真理去启动它？神国度的能力如何能够透过我们彰显出来？而耶稣在世上服事的时候，他除了展现神的国度，他就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启动神的国度，如何使神的国降临，如何使我们里面神国度的能力彰显出来。但是耶稣都是用比喻来教导。此时提姆牧师就问我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比喻？那么你可能说，比喻可能是一个谜语，拼图的一块。
It's a secret. It's a declared open secret of the Lord, so that the only way that you'll grasp it is if you began to look into it and desir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ngs of the Lord.
比喻事实上是公开在宣告神的奥秘。你如何能够得到这个奥秘呢？就是你仔细的去思想它，而且你渴望去了解属于神的事物更深的意义。所以耶稣用比喻向犹太百姓解释这些奥秘，有的人听得懂，有的人则完全不能了解耶稣在说什么。提姆牧师说，我希望今天晚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听得懂耶稣比喻的人。
I want to know the deeper things of the Lord. I want the intimacy of knowing you.
这样的我们渴望更深的靠近神，更深的认识神，知道神的启示和奥秘。像马太福音13:10，这里说，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从11开始是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门徒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Why was it given to them? Because they had set their heart and recognized that he is the king, he is the Messiah, he is the coming one.And because they recognized him as that, he says, I'm going to open to you the mysteries of the kingdom.
为什么天国的奥秘只叫这些门徒知道，不叫其他人知道呢？因为这些门徒打从心里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圣经上所应许给他们的君王。那么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认知，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用比喻是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因为天国是你们的。提姆牧师就举起圣经，他说，当你有问题，就到圣经当中去找答案。神会把奥秘启示给你知道，同时他会打开他的仓房，让你进去取用你所需要的东西，使你在任何的情况当中都成为得胜者。所以11，耶稣回答门徒为什么他用比喻，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么这个他们是谁呢？
Actually, he's talking about the religious crew.
耶稣指的他们就是指的那些宗教人士，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自以为熟读圣经，自以为知道所有的律法，但是他们却是用宗教的灵在守住这些，经历如仪。他们用所做的功来满足律法的要求，而不是去寻求与这位启示奥秘的真神建立关系。因为当你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会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耳朵，赐给你属灵的洞察力，去明白他在说什么。而且还不光了解神在说什么，你会知道如何去应用，并砍断和取消一切仇敌的工作。提姆牧师举起圣经说，因为神的道能够击败一切的仇敌，能使仇敌闭口不言。就像耶稣给我们的示范，当他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的时候，他就是用神的道来胜过试探。
He used that power of the kingdom to destroy and to basically embarrass all these other kingdoms that the enemy was trying to tout and offer to Jesus.
耶稣就是用神国度的能力，不但去破坏仇敌的攻击，并且使仇敌试图用来诱惑耶稣的天下万国的荣华富贵，顿时失色羞愧。在耶稣与仇敌魔鬼的对决中，他展现出了真正的能力是来自哪里。接着我们再来看12，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If you want more of him, he'll give it to you.
如果你想要更深更多的认识神，神会使你如愿的。那么经上继续说，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提姆牧师再度的举起圣经，他说，如果我们不认真的看待神的话， 而你只是把它当作宗教的一部分，你会发现你把这个信仰活成宗教。你所做的不是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渴望追求更深的认识神，而是活在宗教的礼仪和传统当中，那么你一定会越来越冷淡和退后。
God wants you to be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him.
神所要的是我们和他之间有一个鲜活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就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7:20这里，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The interchange of fellowship, the power of the kingdom.
这样的交织与互动就是神国度的能力。你越深的与神团契，与神互动，神国度的能力就能够越多的透过你彰显出来。
What happens is your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him will cause your trust level to raise so that you can believe for miracles.
因为当你与神越亲密的时候，你对神的信任度就会越大。这会使你对于神迹奇事的发生坚信不疑。
Therefore, I speak to them in parables.
所以耶稣继续对门徒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Then the Lord comes on and tells later on throughPaul, he says, look, blindness happened to them for a reason. God blinded them for a reason.
听牧师说，我们得明白，在罗马书11:25，神借着使徒保罗表达，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也就是他们是暂时眼瞎的。听牧师举起圣经，他说，以色列百姓是神拣选，作为领受和传承神的道的器皿。
Not only were they to receive it,They were to carry it and to be a light into the world.
他们不光要去领受神的道，他们得带着神的道成为世上的光。
But a lot of times, whenever we're given that responsibility, sometimes we begin to get callous or we begin to get so familiar with something that we lose sight of the gift that we really have within us.
但有时候我们对所赋予我们的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我们渐渐冷淡，也对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礼物视而不见了。
God wants you on fire.He's a consuming spirit. Says he is a fire. He wants that fire burning in you.
神是烈火，他要我们对他有热情，所以他要重燃我们里面对他的热情。我们是说，如果你对神有热情，他会用他的烈火点燃你的灯芯，而且神会加添你的灯油，使你为他大大的放光。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3:15开始，耶稣说：“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耶稣对门徒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要知道，在这里耶稣说话的对象是他这些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经历当中被呼召来跟随他的年轻门徒们。他们虽然彼此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没有被训练成宗教化。他们有的就是一个跟随主的热情。他们看见耶稣，认出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的眼睛是有福了，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而因为你们是如此，所以我还要再多多的加给你们，叫你们有余。
You want more of the Lord, He'll give you more.
如果你更多的要主，神会使你如愿的。
There's lots of people that go out and pretend and have fake expressions of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You can go and, like I say, Jesus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lots of people that are going to come in my name and they're going to be like false messiahs.
提姆牧师此时提醒我们，他说，有些人展现出来与主之间的关系是作假的。就如在马太福音24:4开始，耶稣提醒我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
But he says, don't follow them. What happens is you'll know the truth by their fruit.
不要傻傻的去跟随他们， 你要谨慎，因为你可以从他们所结出来的果子辨认出他们的身份，你会从他们所彰显出来的知道真假。如果你看到医治的神迹发生，看到瞎眼看见，瘸腿行走，附在人身上的鬼被赶出去，那么有这样果子的人是住在真理中的，是属神的人。提姆牧师提到，现在有些教会他们宣称这些瘸腿行走、瞎眼看见、耳聋听见、医治的神迹奇事，止于《使徒行传》。
It's only ceased because people quit expecting it.
提姆牧师说，现在之所以不再发生了，是因为人们对这种事情不再抱着期待了。
And people quit trying to manifest the kingdom.
而且人们停止去彰显神国度这样的能力了。
Time in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To see those same signs, wonders, miracles happening within the body of Christ.
可是现在是时候，在我们所在的世界中，让基督的肢体再次的展现出这些神迹奇事。
That's your job.
而这是你我的职分。提姆牧师拿起圣经，他说：“主说，如果你传神的道，传神的国度，就是带领人来认识神，那么我会亲自向你们展现我自己。”
The King.Will show up if we're representing the kingdom.
也就是当我们代表神的国度的时候，神国度的这位大君王，他会亲自莅临。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度有两种人：一种人知道自己的状况，为此悔改，然后更多的要神；那么另外一种人在神的国度中满足于自己的现况以及与神的关系，于是他们就停在原地。
We're saved. We're in the club. That's all we need.
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得救了，已经得到进入永恒的门票，这样就够了，什么都不用再做了。
Wrong.
提姆牧师说，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记不记得在启示录三章十六节，神对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你告诉老底家教会，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借此提姆牧师提醒我们，不要满足于现况，你需要对神有热情，你需要饥渴慕义，你要寻求神，求神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耳朵，允许神进到你的里面，神会使你如愿的。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从三十六节开始，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那么耶稣回答说，那撒好种的人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Say that's me.
我们一起宣告说，那说的就是我。接着耶稣说，败子就是那邪恶之子。
They're in the same field.
此时提姆牧师停下来，他说，要知道麦子与败子是在同一片田地中，意味着他们在同一个国度当中。三十九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
Not the Pharisees, not the religious structure. They are sowed by the enemy himself.
恶者之子的种子不是法利赛人撒的，不是宗教的结构撒下去的，而是魔鬼他本人。
They will masquerade. In this coming season, you'll see there's lots of things that are fake that will try to manifest themselves as something else.
仇敌会包装自己，所以在接下来的季节你要留意，很多东西是伪装的，是造假的，但是他们把自己包装成让人放心或者是相信的样子。
There will be a deception in the kingdom.
他们活动在国度当中，欺骗人。但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节，主教导我们，你要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提姆牧师说，神并没有呼召我们去做审判官，但是他呼召我们去做水果检验员。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所结出来的果子不是属神的，那么就别跟随他。接着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十九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掳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提姆牧师提到，这些作恶的就是不法之人。他举起手中的圣经说，现在有些机构倡导旧约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不用去遵行这些律例典章。
Is that why? Not with the Lord. gave the law the instruction for a reason. If you're unwilling to be taught, if you're unwilling to receive the instruction, you can very easily be fooled and fall into something else.
神在旧约的时代定下这些律例、典章和指示，必然有他的道理。如果你不愿意学习或是接受，那么你很容易被愚弄而落入陷阱当中。那么经文上神说他要把这样的人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提姆牧师说，人们会经历一些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有人会问，为什么坏事总是发生在好人身上？这个人不是在神的国度中吗？教会中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过公义的生活，你就不会受到仇敌的攻击。
I beg to differ with you. If you're really working for the Lord, if you're a threat to him, let me tell you, you have a target on your back.
提姆牧师说，我就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为主做工，然后你对仇敌是一个大威胁，我告诉你，你的背上好像带了一个被仇敌瞄准的箭靶一样。但你不要紧张，因为如果你既做主的工，又与神非常的亲近。
The enemy comes, the Lord will fight on your behalf, and what happens is the consequences are not near like what it could have been.
神会为你而战，你会脱离原来被仇敌攻击可能导致的后果。
If you're being really chewed on,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the doors closed. I'm not talking about works. Please don't mis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By going and doing everything perfectly,does not exempt you, or will that keep you back from the enemy?
提姆牧师在这里澄清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努力的去读这些律例典章，并且谨守遵行，凭你都做到了，仇敌就不会来攻击你。不是的，仇敌还是会出现的，因为如果魔鬼都能够试探耶稣，他也能够出现在你的面前。
But you can shut the door in his face by quoting from this, from the kingdom, and put him to flight.
但你能做的就是站在神的国度当中，引用圣经中的话语，当着仇敌魔鬼的面把门关上，让他吃闭门羹，所以仇敌没有门道进入你的家继续的骚扰你。这是为什么神的国这么重要。那么经文继续说，他要把这些恶人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不但要听，而且我们要把我们耳朵的频道对准神，所以我们可以在灵里听见神对我们说话。之前拉比提到有四种维度。
You're really in the kingdom of God, and you're hearing and walking and seeing. You're walking in the fourth dimension because you're walking in the spirit.
如果你真处在神的国度中，你就是行走在第四维度当中，因为你行走在灵的里面，你可以在灵里面看见、听见。
That's fourth dimension stuff.
这些都是属于第四维度的范畴，因此这些并不是取决于你做的有多好，你的丰功伟业，因为不管你多尽力，你都不会是完全的。完全的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此刻的我们都像是尚未完工的半成品。提姆牧师说，即便我还在被磨削、被雕琢，我都不要硬着心、硬着景象，我要尽可能的多读神的话语，好让我能够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不是，并且我也会知道当仇敌攻击我的时候，我要如何取消他的任务，如何让他离开，不再烦我。因为经上记着，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三次用圣经中的话语击退了魔鬼。要知道仇敌的资源是有限的，他的招数也是有限的，如果他不能够取胜于你，他就会离开。提姆牧师说，我不要浪费时间在恐惧、在怀疑、在不幸中，我要全然的相信圣经上所告诉我的每一件事，并且应用它，同时我要尽我所能去强化我与神之间的关系。
So this, he who has ears to hear and let him hear, is an invitation from the Lord, from Jesus to his disciplesWill you seek me?
所以马太福音13:43最后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是耶稣对他门徒所提出的邀请。这邀请就是，你会寻求我吗？你渴望与我有更深的关系吗？如果你渴望，那么你的耳朵会被打开，开始听见。这时我能够开始带领你、指导你。因为从约翰福音14:16我们看见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他要宣告每一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提摩牧师举起圣经，他说，耶稣显明了神的形象，整本圣经所说的都彰显在耶稣身上，圣经就是耶稣的图像，而这图像现在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潜移默化改变我们。而也许你说，不，我不需要，我好得很，不需要改变，我只要浅尝即可，我只要吃面包屑就好。提摩牧师说，不，你要吃就要吃全餐。
In verse 44, this is again this red letter, Jesus is talking to his disciples.
我们再来看第44节，这也是耶稣对门徒所说很重要的话。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Already seen what Jesus described what the field was. The field is the world.
之前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怎么形容这禾场，他用禾场来比喻这世界。所以天国好像宝贝藏在这个世界里，也就是天国就在我们周遭。
God's kingdom is everywhere around you. You say, well, I'm looking at the world. It's like, man, this thing is in a mess. Surprise, surprise,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right there in the middle of that mess.
神的国度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周遭。但是你放眼望去，你说，神啊，这世界现在乱七八糟的。那提摩牧师说，意外吧，神的国度就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那么你说，我怎么知道神的国度就在这些混乱当中呢？提摩牧师回答我们说，因为你就处在这些混乱当中啊。那么因为你处在这些混乱当中，你就是解决这些混乱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这些混乱正是你展现神的荣耀和神的国度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些混乱当中，你要站起来成为光，并且展现神的爱以及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你的里面就是你的盼望，你有能力改变周遭的文化和氛围。好比你能够带着微笑走进一个气氛低迷的地方，那别人看到你觉得你很奇怪，而这正是你与他们分享福音的大好机会，去分享耶稣的救恩。你拥有神的道在你的里面，你就拥抱了神的国度。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13章44节，这里很有意思的是说，这个人找到了宝藏，但是他却把它藏起来。换句话说，他并不希望有人来跟他抢这宝贝，而且他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了一切去买这块地。那么在犹太典籍提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说这是错误的吗？因为这个人发现地里面有宝贝，然后他没有告诉这个地的主人，反而想尽办法变卖一切，筹够了钱，为了这个地里的宝贝去买这块地。那么这个人在买这块地之前，没有告诉原先的地主说你的地里有宝贝，然后让这个地主判断要不要卖给他，这是错的吗？那么在犹太的典籍中记载着，因为这个地主拥有这块地很久了，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地里面的宝藏，但是他没有。所以当买主发现这个地里有藏着宝贝的时候，他没有向地主说明而买了这块地，就不存在着公平不公平的争议性了。
The treasure in this field is this relationship is the power of God that is everywhere.
在这块地里的宝藏代表着神的能力无所不在。所以经文说，这个人发现了地里的宝藏，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有宝藏的地，表示这个宝藏要去寻找。一旦你找到了，它对你的价值值得你倾尽所有去得到它。所以你不但找到了它，你要愿意变卖一切去得到它。
In other words, you can't let something else hinder or hold you back from pursuing it with everything you have.
换句话说，你不能让你原来就拥有的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拦阻你去得到它。接着提摩牧师提到，在基督受难之前最后一周，有一个文士来到耶稣面前问他说，夫子，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回答说，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这就是进入神国度的钥匙。那么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神的国度不光是寻求神，还包括与你的同伴互动的时候，展现出你里面神的国，也从他们的身上看见神的国度。这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国度当中的一块拼图，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神可以整合我们，成为呈现神国度最完整样貌的那幅图画。神定我们生命的脚步， 他知道每一块拼图要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能够拼出这一幅完整的图画。所以44节告诉我们得变卖一切得到这宝贝。那么这次我们要反问自己，我们有多愿意放下一切去寻求神？经上说我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我们。提姆牧师说这是很奇妙的，如果我们能够遵照神优先次序的指示，先去寻求神的面，那么一切都会跟着到位。特别是当一切都行不通的时候，你要回到圣经这本指南当中。那么特别是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愿你的国度在我的里面掌管我，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的身上，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看到先寻求神，我们所需用的都会供应我们。
So he's opened the door for the kingdom of God for your life in that simple prayer.
耶稣用这么简单的祷告，让神的国度进到你的生命中。
By praying that prayer, what happens is the Lord will honor it and will begin the process of filling you with the kingdom of God.
接着你按照马太福音6:9-11，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神会开始一步一步的以他的国度来充满你。以此来尊荣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再往45节看，他说天国好像爱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经文中提到这个做买卖的人，他遇见一颗重价的珍珠，一颗哦。提姆牧师就说，当这颗珍珠是象征着神的国度的时候，一颗就够了，因为就这颗珍珠就能够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使你的人生没有缺乏。那么这个做买卖的人做了什么呢？同样的，他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珍珠。提姆牧师举起手上的圣经，他说，你会变卖你所有的一切，为要得到圣经中所说的吗？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相信这本圣经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珍视它？这本圣经中所说的话都是真理吗？会不会有些应许是没有办法实践的呢？
You're testifying to yourself.
提姆牧师说，你要自己去试验，见证这本圣经中所说的是行得通的，是有功效的。你必须做出宣告，并且记录在案，说当一切都失败的时候，我有圣经站得住脚。第47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提姆牧师聚焦在耶稣说天国又好像的又。为什么耶稣要说又呢？从44节，耶稣形容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到了45节，耶稣做比喻的时候，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的珍珠，到了47节，耶稣再度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耶稣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的介绍天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通病，要说3次才听得进去，才知道它的重要性。
Again, again, the word works. It won't fail you. It won't let you down. In the midst of the fiery trial, that word will not fail you.
耶稣一次一次的强调，是为了告诉你，神的道是真的，它不会令你失望。在如火般的试炼当中，神的道不会令你失望。这不意味着你不会经过患难试炼，但主说我会与你同在。不管你是在火窑中，或者是在狮子坑中，神都会与你同在，并使你胜过一切。47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在一开始呼召的4个门徒就是打鱼的？在5章记录着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耶稣借了西门的船，讲完了道之后，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那么西门却对夫子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此时的西门并没有认出他所说话的对象是谁，他也不确定按照他所说的话会有什么结果，但是西门还是对耶稣说，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结果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 于是他们还要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一起来帮助。他们来了，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快沉下去了。也就是彼得他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捕到鱼，但现在神国度的代表，或说神的国度，就直接在他们的船上。他们的处境要翻转了，最直接的就是他们的经济状况要翻转了。靠着所捕的渔获，他们能够还清他们所有的债务，无债一身轻的去跟随耶稣。
God has plans for you.
神对你也有计划，他会满足你的需要，他能够成就任何他对你的应许，还有把属你的东西给你。所以马太福音13:47，耶稣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也就是说天国好像这张网，把海里各样的鱼一网打尽。48，网系满了，人就拉上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而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很多人不喜欢读到这里，因为他们觉得神就是爱，不管怎么样都没关系。
No, there's choices that are made.
提姆牧师说，不然你会需要做出一些选择的。48提到捡出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也就是有好的有不好的。提姆牧师说，分开好的与坏的，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如同49所说，天使出来把义人从恶人中分别出来。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去捕鱼。就如同在马太福音4:19，耶稣对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He's still looking for fishers of men.
今天主仍然在寻找为他得人如得鱼的人。
You're part of that for the kingdom's sake.
而为了神的国度，你就是其中的一份子。51，耶稣问门徒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
Do you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God and his kingdom works?
提姆牧师也问，那么你们是否了解神和他的国度是如何运作的？而就耶稣的问题，门徒们的答案是，我们明白了。52，我们看到耶稣继续说，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
Hey, that's me.
提姆牧师说，我们一起来宣告，耶稣说的就是我。提姆牧师提醒我们，我们就是作为学习圣经的文士，受教要做天国的门徒的。因为所谓的文士，就是尽他们所能学习这经书上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概念的那些人，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要知道那是指我们。那么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讲到他的仓库里，提姆牧师又再次的举起手上的圣经，他说，这个仓库指的就是这本宝藏。回到经文，耶稣的描述就像家主从这个仓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Things new and old.
提姆牧师强调新的跟旧的。接着提姆牧师为我们做了一个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曾经和拉比，与现在已经回了天家，但过去是一位伟大的医治布道家的 T.L. 奥斯彭博士，坐在奥克拉荷马州图尔沙他最喜欢的中国餐厅里面。那么当我们坐下的时候，他看着同桌的拉比，他说，
In my world, he says, you're not supposed to be here at this table. He says, we've always been taught that the Jew comes in later. He says, you sitting at this table, says, you're rocking my world.
你不应该在这里和我坐在同一个餐桌上的，因为经上说犹太人会后来才加入，但是现在你出现了，你震荡了我的世界，因为现在你出现了。 T.L. 奥斯彭博士说了这番话之后，他继续说，我想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当时奥斯彭博士已经80了，他说，我从事事工严格来说已经65了，那么在我的服事当中，我尽量的简化圣经中的道理使大家都能够明白。但是他对拉比说，现在因为你的出现，你打乱了一切。
But he was willing to learn and he embraced us, one of the only leaders in Tulsa to embrace the one new man.
但当时已经80岁的 T.O. 奥斯翁博士，他愿意去接受和学习神兴起拉比克兰卓这个犹太人，带进他的生命中与他同工所带来的启示。提姆牧师也语重心长地提到 T.O. 奥斯翁博士是当时在奥克拉荷马州图尔沙这个城市唯一接纳合一新人这个概念的信仰领袖。他借着拉比这个犹太人出现，震撼了他原来的认知，而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He says, "You're just here earlier than what I thought."
他对拉比说，你也就是犹太人，特别是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的犹太人的出现，比我想象的时机提早了。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觉得作为外邦基督徒的我们先登场，然后我们退场之后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才会登上舞台。但是现在我们还在，你就出现了，外邦信徒与犹太人的弥赛亚信徒同台登场，打乱了当时已经80岁的 T.L. 奥斯彭博士他的认知。
God can mess you up, but he can give you the revelation of what's coming and what he's getting ready to do.
神可以打破你的认知，然后启示你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如同阿莫斯书3:7所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
If you'll read the book, you'll find out that the prophets thatReceive the word of the Lord. Their word is still holding true and sure today.
但是如果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现今先知们仍然领受神的启示，这是确定的。神借着先知启示他将要做的事情，这样的模式并不是只属于过去，而不存在于今日。
God is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He is providing for you and has called you into a kingdom.
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不改变的神，而神呼召你进入他的国度当中。在路加福音22:29，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这意味着在你的里面，此时此刻就有作为在世界上作为神国度的代表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我们心里想，神的国度是指千禧年的时候与神一同作王掌权才会临到，蒂姆牧师说，不，就是现在，在使徒行传所记初代教会生成的那个五旬节的夜晚，当门徒同心合意聚集在马可楼上，神的灵火降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如果当时门徒想的是，我们要等到耶稣再来，我们再开始进行我们的事工，那么一切就太迟了。不，门徒在领受圣灵如火焰降在他们头上之后，他们兴起开始出去传神的国，开始去搅动列国。那么提姆是说，现在列国需要被教会被差派去做的事情再度的搅动，而教会就是被差派去医治病人，去赶逐污鬼，去执行神迹奇事，最重要的是去传神的国，去传神深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透过承认爱子耶稣基督是救主，就可以进到神的国中。
So we can bring treasure, new and old. You need to hang on to what the old, some of the old things, but you also need to be flexible enough to say, you know what? I'm still teachable.
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13:52，耶稣告诉门徒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们不能放掉旧的东西，但是对于新的事物，我们也要有弹性，有受教的心去接受。我们再来看启示录5:10，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指什么时候呢？是指千禧年来到的时候吗？提姆牧师说，不，但如果你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执掌王权，也是你的选择。于是提姆牧师问我们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想要开始执掌王权呢？
Do you want to be able to say to Satan, get out?
你想不想对撒旦说，滚开，像耶稣一样对撒旦说，退到我后面去，主责备你。提姆牧师说，别让撒旦胜过你，别让他影响你，别让撒旦使你害怕而成为懦夫，使你要臣服于他。要知道你是君王的儿女，在神的国度当中，你是君王祭司，你受造于神。在约翰一书4:4这里说，那在我里面的比世界都大，所以这个世界必须向在你里面神的国度低头。所以你什么时候要来执掌王权呢？就是现在， 你要在哪里执掌王权呢？就是在你所在的地方。
Say I want that.
我们一起宣告说，我要如此。提摩牧师说，如果你如此来寻求神，你把神的国度当作你的宝藏，你想要和神这样亲密无间的关系。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提摩牧师说，现在这世界上发生很多很糟的事情，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光与盐。
Say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me, and he conquers everything. His name, every knee bows, every tongue will confess that Jesus is Lord.
我们一起宣告说，神的国在我里面，他胜过一切，耶稣的名超乎万名之上，万妻要跪拜，万口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让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在今天的信息结束之前，提摩牧师做一个总结，再次的提醒我们，神的国度在我们里面。一旦我们尽全心全力先寻求神的国，你会看到神的国度开始彰显。神的国度会成为你寻找的那颗无价的珍珠，你终于找到了，你会珍惜你与神的关系。为了这个无价之宝，你会愿意变卖一切，或说你会放下一切去得到它，因此它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要知道耶稣道成肉身之后，他花了30年去为他在世界上3年的事工做准备。耶稣在这世界上3年的事工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你的生命。即使2000年以后，耶稣的事工仍然在进行，而耶稣最主要的就是向你展现天父的爱。父神是以永恒的爱来爱你，他甚爱你，以至于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将你从仇敌的阵营当中赎回来。你是一个得胜者，你不是一个受害者。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很多人在媒体上面打着受害者的牌。提摩牧师说，你要越过这些，因为透过耶稣基督，你是一个得胜者。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是属于这个不可被震动的神的国。接着让我们一起起立。
Tonight we thank you, Lord, that you have revealed w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like. And we have taken a brief look at your kingdom tonight.
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启示我们神的国度像什么，我们也透过了这次的语音信息了解了神的国度。天父，我们选择要成为神国度当中的一份子。神，我们宣告，我们要尽我们所能来寻求你的国。神，我们愿意变卖一切来得到我们和你的关系，你的同在和你的能力。天父，我们全然向你敞开。神，我们就是那一群愿意透过你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宣告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和罪孽。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我们转向你，并且尽心尽意的来寻求你。天父，对我们来说，你是最重要的。你说，当我们全心寻求你的时候，我们就会寻见。而当我们寻见你的时候，我们会活出你放在我们里面的样式。神，愿你的荣耀现在就来，以圣灵的大能充满你的教会。神，我们选择单单的领受你的国度，将世上万国的荣华富贵都放下。我们选择聚焦于你，将我们一切的渴望都对齐你。所以主，此刻就求你充满我们，用你圣灵的大能充满我们。虽然每一个人属灵的胃口都不一样，但主，当我们竭力追求与你的互动和关系的时候，
Let your kingdom come in this earth. In Jesus' name we pray. And if you're in agreement, you would say,
愿你的国度降临，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那么我们一起说
Amen.
And amen. Amen.
Sow your seed. Understand that the Lord, he is your Jireh.
提摩牧师说，现在是撒种的时间，那么你要记得，主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供应你一切所需。他还不光只是满足你的需要，他给你的总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经上说，你用什么粮气来给予，神就用这个粮气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把抱环倒进你的怀中。永远不会多给神，你要按照神给你的感动和指示去撒种，但也不要用你的给予来操控神。你只要根据神给你的指示和圣经的财务原则来撒种，那么神会满足你的每一个需要。
So Father, tonight I thank you, Lord, for your people and your provision.
天父，今天晚上我为你的百姓以及你的供应献上感恩。天父，你是收成的主。天父，我们知道当我们撒了种，圣灵会为我们浇灌，当这些种子生长成熟就会结果。天父，我们为每一个听见我祷告以及撒种的人宣告，他们所撒的种子会带来果实累累的丰收，你会赐下30倍、60倍、100倍的报还，来满足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天父，我谢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医治我们。所以天父，今天晚上当我们摆上我们的奉献的时候，我要放下一切人得罪我的地方，所以在我与我弟兄之间，我与你之间没有任何的芥蒂。天父，我谢谢你彰显你的大能，在我的生命，在我的财物，在我的身体里，我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是主所医治的，所以我有最健康的身体，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So we're going to close out the service.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谢谢你加入我们今天安息日的聚会。
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